路加福音16:416-30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谢谢丽丽姐妹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可以分成四个小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第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这是可以看作是一个开场吧，就是耶稣来到拿撒勒，进入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然后接下来17到22节呢，是耶稣关于福音的这个教训哈，还有人们对他的反应这是一小节。那接下来从23节到29节呢，耶稣是讲到了这个关于先知遭到这个逼迫哈的这个对待。不被接纳的这个教训，还以及人们对他这个教训的一个反应。那最后一节，这个30节，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就讲到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就是一个完结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事件，就是他来到拿撒勒，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最后他离开他们，因为人们的反应哈，他就离开他们。那这可以说是耶稣到拿撒勒来在会堂里第一次的讲道哈。那我们回顾一下前文吧。那昨天呢，我们是讲到了读到了这个耶稣被这个魔鬼试探哈，但是他被圣灵充满，靠着神的话得胜。那在这个之前呢，就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是读到了。就是前面读到耶稣受洗，然后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哈，这是就是可以看到，就说耶稣开始传道经历的事情，首先是受洗，然后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圣灵之间的关系，就是三位一体所体现出来的哈。这个是他受洗，他与神的关系。然后呢，之后他被魔鬼试探，也是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被圣灵引到了这个旷野，然后接受了这个魔鬼的试探。但是他靠着神的话语就得胜哈。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呢，就讲到他经历了神与神的一个交通，然后与魔鬼的一个试探的一个得胜之后呢，现在是来到了人的面前，就是开始向人来传道。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实际上就是这所要 面对的哈，就是神，就是魔鬼，就是这个世人啊，这三个方面。那我们就来仔细的来读一下。首先他来到这个拿撒勒，读了圣经，那有人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读到了这一段哈，18到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哈。这是耶稣用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来宣告主来到了这个人间哈，道成肉身，开始了传道，开始了他的国度，也是开始了他的恩典时代哈。这是他把这个以赛亚书读给众人听。实际上我相信啊，在这个会堂里面，这一段经文也是经常被读到的呀，因为是对神的一个盼望哈，一个期待啊。然后就说，那时候的规矩就是读完圣经，站着读圣经，然后呢就坐下来要开始讲道，就讲这一段圣经，所以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其实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来人为什么会找他读圣经呢？就是实际上因为他的受洗，因为他受魔鬼试探之后，其实在这个之前他已经在那个迦拿的婚宴哈，已经行了神迹，所以他的名声已经传扬开来，所以人们已经把他当作夫子了，所以给他让他来读圣经哈，所以他就开始讲。那人们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因为他所读的这段圣经吸引了人的心，吸引了人的眼目哈。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他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才是一个重点，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真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哈，他告诉就说，人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总是在期待，是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可是耶稣却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他们正在关注耶稣讲说要讲这一段弥赛亚的那个经文哈，正是恩言哈，真是正在盼望，结果耶稣却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本来众人正觉得哇，他讲的真好，让我们这么有盼望，而且说今天这经还要应验在我们中间，这是何等的让人欣喜哈。结果众人就都惊奇，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真的是恩言呀，是因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要得看见啊，受压制的和得自由，而且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哈。喜年是什么呀？就在旧约里头，喜年就是50年一次，然后之后就可以罪得赦呀，所有的债也可以免除啊，你原来的田地也可以回归呀，就是这样一个被恩待的一个日子哈，就是。人们真的谁不盼望这个喜年呢？而且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众人正稀奇，可转念一想，因为他们都定睛看他，在那一想说，哟，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说他怎么说这么狂妄的话呢？这不是我们的邻居吗？这不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吗？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所以一下子人们那个心态就变了哈。就说本来正是处在这个盼望欣喜当中，一下子就说他凭什么说这个话呀，就人的这个心理这个拒绝哈，这个不相信，其实就是不相信，因为太熟悉了，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一起在这个拿撒勒长大的，他怎么能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呢？主的灵难道降到他身上了吗？难道神用膏膏他了吗？这是人的怀疑哈，人的不相信，这是这一段。那接下来的23节开始呢，其实耶稣一下就看出了他们的不相信，所以呢，他们觉得耶稣也没有行一个神迹也没行，现在就说这种好像弥赛亚就是他的这个话，他们怎么能相信呢？所以他说了，他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面。但是耶稣就点出了这个重点，就说实际上你们就是不信，你们就想来看神迹而已。 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耶稣还举了两个在旧约时代的例子来证实，就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被悦纳的。一个是讲到了以利亚，一个是讲到了以利沙。啊，我相信大家去对这两个故事都非常的熟悉哈。大饥荒的年代，结果以利亚呢却被差遣，是被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就是西顿的一个寡妇供养，因为那个寡妇相信他的话。因为那个故事是讲到是以利亚对那个寡妇说，你能不能给我水喝，能不能给我做一个饼，然后那寡妇说，我只有坛里只有一点点面，瓶里也只有一点点油，我正准备做完最后一个饼，我和我儿子吃了以后就死，就等着要饿死了。但是以利亚说，你先为我做一个饼，然后你坛里的面就不会少，就不会少，然后你的油也用不完。哎，这个寡妇就相信了他的话，先给以利亚做了一个小饼，之后这个坛里的面就一直没有用完过。所以这是以利亚的一个见证哈。那接下来以利沙的呢，一个见证是讲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元帅乃曼哈得了大麻风啊，他的一个女仆是一个犹太人，说我们那有一个先知，我的家乡有一个先知，你去求他肯定能得医治。然后到了以利沙这里呢，以利沙就说，你去到约旦河里洗七次，洗澡七次。然后当时乃曼还非常的生气哈，说我家乡的河不比这儿的河好吗？就到这儿来洗澡，我回家洗好了，且相信吧，万一得洁净了呢？这个乃曼就照着做了，结果他在约旦河洗澡七次以后，他的大麻风就得医治了。所以这是讲到两个外邦人却相信先知的话，结果得着了神迹哈。可是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哎，不但没有悔改哈，没有说哎，那我们现在应该也要来接纳这个先知啊，这个以赛亚，这个以赛亚书中说的这个弥赛亚都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了，可是他们却不相信，却怒气满胸哈，真的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不仅不相信，还生起气来了。我为什么生气啊？他们可能也听出这个耶稣举这两个例子其实是在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不相信弥赛亚的到来，而且更生气的是，他们居然觉得这福音还传到外邦人去了，这个外邦人还得了神迹，他们是神的选民哈，亚伯拉罕的后代啊，这个耶稣还不给他们显神迹，所以他们就这种民族主义哈，这种怒气满胸。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现代的时代里头，这种人也很多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愤青哈，就是动不动就很生气，别人好也生气，我好，我说我不好也生气，就是这样子，是现在就是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来好好思想一下，那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恩典时代，我们知道神耶稣是基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又是什么？那他们一样，就像过去的人对先知的态度一样，他们对耶稣也是，他们不仅要撵他出城哈，还要把他带到山崖，把他推下去，其实推下去就是死呀。所以他们在这个安息日哈，在这个会堂里面，居然他们要做的事情却是一个要杀人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可见他们那个属灵的状态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光景哈。但是耶稣三十节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其实这是耶稣最后做的一件事情，实际上这才是一个神迹，就是他们不仅不能把他推下去，不能杀害他，而且他还可以从他们之间中间直行就过去了。就他们要求神迹，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可是这个神迹是耶稣离开了他们，这真的是非常可惜可悲的一件事情哈，对以色列人来说。
好，谢谢方燕啊。整个路加福音的段落到四章的十三节哈，是他的预备期。 从四章十四节一直读到这个应该是第九章五十节啊。那这一段呢是讲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事工啊，借着这一段的事工呢显明他自己的身份。那在拿撒勒会堂中讲到这一段是其他的福音书里找不到啊，这是路加独有的一段的记载。那为什么路加在主耶稣基督加利利的服事的最开始他特地要记载这一段呢？啊，这跟整个这一大段的这个主题有什么相关呢？啊，这个刚才就是方燕的解释当中都能找到答案啊。啊，在小组里面这个小平姊妹特别注意到啊，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他是站着的，那读完圣经以后呢他坐下来啊，显然当时的人啊对神的话真是带着一个敬畏尊崇的心啊，哪怕是在读神的话他们也用一种很庄重的态度啊站起来来聆听啊，宣读完之后呢大家坐下来啊，然后这个讲道的人才开始讲道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啊读神的话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啊要有这样一种敬畏的心啊，神的话神在讲话啊，代表神的这个启示，代表神的那种的荣耀尊严啊，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话的面前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啊。那小组中也提到，就是说在第二十三节有提到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那这是指什么？那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的顺序，在四章的第十三节，就是在旷野受试探结束的时候，和第十四节他满了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中间跳了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是在腓立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的，当中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旷野受试探，是紧接着洗礼的啊。他出来刚出来第一件事情洗礼，受洗之后他就去旷野受试探，然后呢你对照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中间发生很多事，比如他在这个清洁圣殿呢，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就清洁圣殿，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的，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讲。然后他又在犹大旷野那地方服侍了一段时间，他在一边门徒，他和门徒在一边施洗，然后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在另外一边施洗，所以他们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还在问说，哎呀大家都跑到约翰这个耶稣那边去了哈，所以这些事情都没有在前三本福音书里面记，包括约翰福音里面记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上使水变酒。那这些哈，显然他不光在迦拿行了神迹，也在加百农行了神迹，在加利利很多地方行了神迹，所以这些都没有记哈，这些直接跳过哈，一年以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这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啊，从一年以后开始讲起，所以这其中所发生的事很多是没有记载在没有交代在前文当中啊，但是从这个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哈，这是他第一次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啊宣读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然后呢明明的跟他们讲他就是那个受膏者，他就是那个主的灵所充满的那一位，他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啊。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当中有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怎么在旧约经文里面找不到基督这个词呢？啊，好，你就对照这个十八节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用膏膏我这个。Anointed one, 受膏者啊，受膏者就是基督啊，基督是希腊文，那到旧约里面去对照就是这个受膏者这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词，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也是希伯来文的那个讲法，受膏者弥赛亚基督啊是同一个词啊，所以你到旧约里面去找呢有好几百处的这个受膏者的经文，君王的受膏，祭司的受膏，先知的受膏，那旧约里面一直提到这个受膏者，这个受苦的仆人， 这个被神的灵所充满，差派出来要代替人担当人的罪啊，受上帝的刑罚的这一位啊，反复提到的就是以赛亚书里61章这里提到的哈，要来的那一位救主。所以你看，从4章的一开始哈，路加选择把这件事情放在这一大段落的开始，到了9章50节那个地方哈，这个彼得代表众门徒说你是基督哈，是神的儿子。那这整个这个大的段落，一个起始一个结尾，起始是以耶稣宣告他自己是受膏者为开始的啊。这个段落结束的时候是说门徒当中有人开始认出他是基督啊，然后啊他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去走啊。所以整个这个段落我们就知道，好像一个括号一样，从4章14节到9章50节，就是在来向世人显明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身份。
大家早，是这样。刚才我们小组有特别特别，我认为特别好、特别丰富的那种分享。那么有这么几个点，一个点就是耳光弟兄他说的，就是说耶稣到家乡来向众人传道，告诉他们救主来了。像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耳光弟兄点出来，不是说是在经济上、在金钱上的匮乏，而是在灵命上，是在认识神的这个方面，他们是匮乏的，所以主耶稣要向他们来传讲，这是第一个。然后又提到了家乡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有一句古话叫“远道的和尚会念经”。家乡的人更多的是不理解，是直接的反应说，哎呀，这不是那个隔壁的小三子嘛，他过去还给我去提过鞋呢，根本就是看不起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拿撒勒家乡耶稣家乡人的局限性。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项羽说的，这是明弟兄提出来说，高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一个人啊，怎么说，发达了，发迹了，要回到家乡，如果不回去，就好像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夜里边行走，是感觉自那种虚荣心感觉是大打折扣。那主耶稣回到家乡是这样？不是的。主耶稣回到家乡，那么家乡人说，哎，你是那么多神迹，你在家乡也来一个神迹呗。说这个话本身他的动机就是带着故意的去试探，在潜意识当中也就是带着一种不信任。我们昨天说那个，说魔鬼试探，说那个你从山上跳下去你肯定没事啊，不要把自己放在故意试探神的地位。家乡人在这种说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不信任和怀疑，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个话说出来。那么主耶稣很严厉的去责备人们他们这种不信，而不是说我向大家露一手看看啊，做成一个神迹，让我自己声名更加远扬，啊，那个他没有这么做。那么他非常非常，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振聋发聩的，跟大家说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不信是不对的，而不是仅向别人说好话，说爱听的话，这是一个传道人应当做的。那么下面就说到人的反应，人的反应是什么？愤怒。有的时候人心里边听到自己不爱听的话，哪怕它是真话，第一个反应也是愤怒。这个愤怒使我们远离神。那么最后我觉得雅茹姐妹提出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点，她说她就是做比较， 说魔鬼试探神，试探完了，失败了，魔鬼暂时离开了。那在这里，人们的反应是什么？是想把耶稣杀死。当时我们大家伙就深入的想一想哈，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想去动摇，他想去让耶稣去受试探，或者说让耶稣自己产生动摇。人呢，我觉得人一开始是愚昧的，当耶稣说了他们不喜欢的话的时候，直接反应是要杀死他，把他推下山崖。究竟哪个更可怕呢？我们心里边要有这个想，一个是要抵挡或者说小心魔鬼的试探，也要小心这种很愚昧的、很懵懂、很暴力的人吧。
好，我来那个稍微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梅弟兄引用了《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这段经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适合现在我们当今的境况，就是在瘟疫流行的情况下，我们都在求医治，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做的是来到神面前来悔改啊。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好好读的一段经文。然后刚才我们小组里边 Alice 还没有来得及发言， Alice 要不要来补充一下？
我在这边看到十七节，主耶稣在会堂里头是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这一节以赛亚书里头记载关于弥赛亚的记载哈，这是主耶稣他找到，他来念出来的。他真是一开始想让以色列他们这些人知道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那位弥赛亚。我想这边我看到主他的心在一开始他就真是向他们表明了他自己是谁。可惜这些人他们并没有能够接受，因为他们本身在他们的宗教的教导里头早就已经有很多的成见，他们对弥赛亚的定义，他们就觉得那个是要来解救他们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一位要来。所以尤其耶稣又是在他们本城本乡里头长大的，他们看长大的，他们更不能够来接受他说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我看到就是一开始这里主耶稣他读这一段经节，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受洗之后呢，他有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十四节这一章的十四节也讲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他的身上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呢，这个当人在宗教的里头观念里头自己的了解里头却不能够在灵里头能够了解这个主向他们说的话，他们就不得开，你知道他们的心眼是蒙蔽的，他们没有能够接受主，也在于说他们本身有太多太多的宗教的包袱跟他们自己的教导，他们不像那些外邦人，就像主耶稣说的那个西顿撒勒法的寡妇，也不像叙利亚的乃曼，这些外邦人他们的心里头并没有这些成见，没有这些宗教的包袱，他们就是单纯的相信，因着这样子他们才能够神的作为才能够行在他们的身上。
我也分享一下那个刚刚大家分享的里面那个贫穷的得福音，这些被掳的得释放等这些信息里面，其实我自己是看到也包括这个叫 physical 的这种事情和 spiritual 的两个都包括，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是有贫穷的，但是他这个信息里面也是对真正的 这些贫穷的人，那怎么样对这些呢，这个属灵的和 属肉体的这方面得满足得释放，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有能力的话， 神也要我们来帮助帮助这些贫穷的人或者是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了，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在还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这种physical 和 spiritual 的这个两个一定会互相相连的。你如果帮助了某一些人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心里面也会得到释放，就是也能够等于在灵性方面你会觉得平安喜乐，就觉得哎呀真的是神的话真是奇妙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认为说是两个都有哈，真正的现实社会上碰到了这些被欺压的，跟我们灵里面感觉到被掳的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呢，神通通都会帮我们得释放哈。然后刚刚也听到那个刘刚弟兄讲的，就是说这个撒旦哈，对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个撒旦就唯一的就是希望你是神的儿子，你来拜我。他的从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要跟神挑战，就是希望就是用各种方法，就是要让这个神他超过神哦。所以这个撒旦的作为，用无尽其极的这种要控制的，连神他都要控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撒旦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要特别小心，他已经就一直在做那个垂死的挣扎，他知道他将来的结局是要到火湖里面去，但是他就在他可以影响的时候，尽量把这些人踩下去，连神他都要抵挡。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这个撒旦所带来的破坏性，我们要特别的敏感，因为他可能暂时让你觉得很好。这个荣华富贵，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一起堕落，一起沉沦，一起受这些辖制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真的是一定要对他敏感啊。
我是读到17到19节，这是主耶稣，他不是随意翻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主耶稣也没有把这个经文完全读完，他第二节只读了一句话，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接着呢就是贺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主耶稣没有读。这都表明了主耶稣他是明显的向他家乡的人宣告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的第一次来是为了要救赎罪人，把神的恩典带下来，神悦纳人的喜年，50年就是得释放得自由，这就是他第一次来的使命。所以我觉得主耶稣用旧约的经文应验在他身上，是表明了他是真正的神差遣来的那位弥赛亚。但是由于家乡人他们自己的成见，这就表明了人读圣经有些时不是按照神赐给我们的话来读神的话，而是按照自己心里头已经有的那个成见来读神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他不能够真正按照神的旨意来领会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而是以自己的心情来断定神的话。这是我们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认为怎么怎么怎么样，这是阻挡了我们真正来认识神和读圣经的一条路。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真是 对比家乡的人的情况，他们眼睛蒙蔽了，心闭塞了，所以他们竟然会发展到要把耶稣推下山崖这样一个举动。我们有些时候心里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拒绝神的话。虽然我们做基督徒，但是有时候我们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我们就没有很好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人要谦卑下来，完全照神的旨意，神的话来领会神叫我们做的事。
接下来就请小丽姊妹啊，帮我们来分享哈她的最近的读经的心得。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是来分享这个最近，不是最近，一直以来的读经心得，可能占用大家的时间会长一点，请大家这个包容。今年五月底啊，就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回了一趟马里兰去跟大家最后聚会，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去探亲。那个时候吴长老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一家人是很蒙福的，我们刚刚信主就有成根这么好的平台，能够每天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读经。我当时都回答说，我们是因为成根这样的平台才信主的。在2020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应爱丽丝姐妹的邀请，每天早上来读经。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慕道，开始呢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但是来了之后很快就被吸引，然后一天一天坚持下来，从历代志开始，一章一章啊，每天在读圣经，读了很多经文。那我们的灵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成长。记得我们刚来这个平台的时候，真的是谁都不认识。每次小组分享，然后我们都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谁，那个谁介绍来的。但是很快我们就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从开始认识 Vivian、彭长老、李长老、童阿姨、华梅、徐莹、Sylvia、May 啊。每个人的分享，每个人的见证，每个人读经时候的那个很谦卑很认真的态度，都在吸引影响还有激励着我们。2020年9月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一同受洗。2021年6月，我们从马里兰搬到了亚特兰大。2022年5月底的时候，我们回马里兰探亲，预备回国的旅程。我们生命的脚步一直和成更的平台和成更的弟兄姐妹相连接。虽然我们现在人不在马里兰，但是感觉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转眼2年多过去，我们眼看着成更的平台越来越兴盛，然后也吸引了更多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像吴长老、王师母、梅弟兄、朱牧师啊，很多很多，还有叫不出名字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在成功中受益，也把自己的看见拿出来跟大家、跟其他人分享，互相的鼓励，彼此相爱。每天一早起来就来到神的面前，享用着属灵的丰盛早餐，给一天的生活带来祝福，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记得我们今年开始读福音书的时候，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耶稣的家谱。我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感受是深深的感恩，因为有了过去一年多在成更中所读的旧约圣经打底，家谱中的一长串名单不再是一个个没有意义的名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拉合、路德、大卫、西西加，我觉得我认识他们，因为我读过他们的故事，我看到过他们的信心，也看到过他们的软弱，也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觉得这就像我在成更平台上看到的一个个的名字一样，很多人我们都没有实体碰过面，即使实体见过的，相聚的时间用小时都可以算得出来。 可是每个名字对我来说都有意义。虽然我不知道，我不一定知道你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你家有几口人，但是我们就像那些属灵的前辈一样，我们都在生命中遇见主，被主触摸塑造，生命因为认识主而改变。每天的分享中，我会听到弟兄姐妹敞开心扉的生命故事和见证。我们这样的认识比世间各样的其他的关系，同事啊，同学啊，亲戚啊，比这样的关系都来得更加的亲密和美好。然后说到马可福音，过去的一个多月，我把马可福音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为什么是两遍呢？那事情要从我们教会今年二月底开始的传福音事工，幸福列车 3.0 说起。我第一次参加幸福列车传福音的服事，也在这次服事中经历神的大能。最蒙福的一件事情是，我邀请来的一位朋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神，并且在复活节的时候今年复活节的时候，在牧师的带领下决志信主。感谢赞美主。幸福列车八周之后，我们是安排一对一陪读的跟进计划，要花31天的时间陪这个刚信主的福音朋友读一遍马可福音。既然是我邀请来的朋友，那陪读的任务就自然地落到我的身上。可是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顾虑的，我可以吗？我自己还没有好好的读过马可福音，我怎么去带人读？但是我这个顾虑还刚刚说出来就被神奇妙的安排给打消了。因为按照我们晨更的灵修计划，我们是从4月18号开始读马可福音。那4月18号也是我们安排一对一陪读开始的日期，这个两个是各自本来是各自独立的那个两个安排，但是就奇妙的重合在了一起。用牧师的话说，这岂是偶然。所以于是从4月18号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了一段这个真的是现学现卖的一个读经的旅程，早上我先跟大家一起读，然后从牧师长老还有各位弟兄姐妹的分享中汲取营养，下午我再陪那个朋友一起读经，然后把大家的分享传输给他。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的体会到，当福音通过我这个管道流淌到别人那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田也在被再次的灌溉。我分享的越多，得着的也越多，所以神的话真的一点都不落空，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在一起阅读马可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一点一点认识了耶稣是谁，看到他怎样教训人，怎样传天国的福音，怎样行医病赶鬼，斥退风浪，五饼二鱼等等的神迹，看到他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忍受极致的痛苦和羞辱，为着救赎我们被钉十字架，死后复活为我们开通道路。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人在耶稣面前将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怎样为主预备道路，门徒怎样放下一切蒙召跟从主，而法利赛人祭司和文士怎样去抵挡耶稣，格拉森人怎样为着物质的损失而求耶稣离开，我们看到犹大怎样背叛主，彼得怎样三次不认主。我们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看到我们怎样蒙福，看到自己将会为主受到羞辱和逼迫，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更看到神借着主耶稣所彰显出的大爱和大能。讲到逼迫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隐隐的很有点担心，觉得这样逼迫的信息对一个刚刚决志信主的姐妹是否太过沉重，但是我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好像完全没有障碍接受这样的信息。主真的是已经把她的心完全的预备好，用她的话说，她信主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想到我自己，我作为初信的基督徒，包括刘刚我们俩一起，常常听很多这个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说，哎呀，看到你们这样追求主对我们是激励和祝福。我以前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太理解的，但是我现在 在跟这个朋友读经的过程中，我真切的体会到，你看到一颗心完全向主敞开，一心一意的去寻求主的道，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是莫大的激励。在这次读福音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心也在被主触摸。记得我受洗之前，有几位姐妹问我受洗还有什么阻碍，我说我的阻碍是我觉得我读了很多的经文，但是似乎只是增长了圣经的知识，神的话只停留在我的头脑中，并没有进入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心。但随着一点一点研读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看到他如何的柔和谦卑，轻看羞辱，尤其是他在医治病人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对于麻风病人他伸手去触摸，对于聋哑人他用指头去探他的耳朵，对于瞎子他就拉着他的手涂唾抹在他的眼睛上，这一个个的细节显示他深深知道每个人内心真正的需要。跟姐妹读经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禁哽咽，而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们分享那个 Via Dolorosa 那个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也不禁流下了眼泪。十几年前我听到有一首歌很感动我，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不是一首福音歌曲，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唱出我的心声里边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祈祷我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唱到祈祷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向谁祈祷，但是现在我知道有一位爱我的天父在听我的祷告，远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深深地了解我并且爱我。感谢神打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能够认识主耶稣，并且能够爱他，信靠他，把一切交托给他。求主赐福我们，赐福我们参加晨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求主的话，主的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感谢大家。
好，谢谢小丽的分享啊，这个把你所经历的恩典啊，让我们也能够看见。我觉得今年我们幸福小组和早晨灵修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汇集到同一天啊，这好像就是为了小丽和整营来预备的啊，他们也抓住这个时机啊，两个人一起在主里面好好的追求神的话啊，感谢主啊。那昨天我记得刘刚结束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要回国了啊，这不是结束啊，这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啊，这句话讲得很好，所以我把我昨天讲的话要收回哈，我说昨天刘刚是上级，小丽是下级哈，要把它改一下，刘刚讲的是第一集，小丽今天讲的是第二集哈，我们期待有第三集第四集，神的恩典不停的哈在你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哈，感谢主哈。那结束的时候我请爱丽丝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一位刘刚小丽献上祝福。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先要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你真是用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谢谢你每天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主直到把我们引到生命的道上，主要谢谢你在你的话语中有丰盛的生命，真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吸取你每一天给我们的养分，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光照当中我们成长，我们蒙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为着这样晨更的平台我们感谢你，主求你继续用你自己的话来引导我们，做我们路上的光，做我们脚前的灯，也真是让我们能够从你所接受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让我们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着。主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引起变化，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每一天我们能够 更吸引，更爱慕你，更渴慕你， 主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化。主啊，我们真是要把小丽跟刘刚真是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在这里我们感恩，因着他们在我们中间所带来给我们许多丰盛的祝福，借着他们我们更是相信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个奇妙的计划。主，我们相信你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把他们全家带到我们教会当中，主，有你的美意。主，当在他们要回国的这个时候，在这个前夕，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衷心的摆上我们为他们的祷告和祝福。主啊，求你真是继续的带领，用你自己的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雕琢他们，也更愿意在回国的时候，主啊，不管他们未来的路是否是在高山或是在低谷，但都相信主，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引领着他们。主啊，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祝福，这是让他们一生一世都在耶和华的殿中，主啊，永不离开你，让他们的生命成为许多许多人的祝福。主啊，让他们的见证能够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家庭当中被显扬出来，影响他们周遭的人，让他们的生命就像那个盐，就像光一般。主啊，在那个回去的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工作场合，主啊，让他们来做你美好的见证。主，谢谢你的带领，我们把一切的感恩都归给你，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Amen。 好，结束的时候我邀请大家把声音都打开哈。我记得有一次小丽在分享的时候，她说大家聚在一起真好，因为可以听到大家同声说阿们，好不好？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声音录下来，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祝福哈。我们一起来讲说感谢主，阿们。预备好哈，把声音都打开哈，一二三，
感谢主，
阿们，阿们，阿们。